欢迎收听黄泉时代，我是阿 J 放。首先，我们就一首轻快的 Fida 开始今天的节目吧。Finally, the time has come. Let's just dance in the sun. Everybody, grab someone.Fida 它的意思是人生，在整个歌词内容在描述着许多人欢度这个世界杯足球周，人们欢庆的模样，度过他们多才多姿的人生。演唱的人是 Ricky Martin， 他也演唱过1998年的世界杯主题曲 The Cup of Life，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而这首 Fida 也是他再次带来的一首热情拉丁森巴的乐曲。接下来这首歌是巴西乐团的国宝级大师Sergio Mendes 还有 Cardinals Brown 所一起合作的歌曲，也是描述着世界杯当中许多人欢庆合一的模样。 One Nation。One Nation 来自巴西世界杯主题专辑的歌曲，非常的热情，让人回想起去年巴西世界杯的许多精彩比赛。在之后的节目，当然呢，等一下还会继续介绍更多巴西世界杯专辑当中的歌曲。不过这段时间，我们先带给大家一些世界足坛的足球新闻。首先是来自于西班牙甲级足球联赛的皇家马德里队上的重点球员 C 罗 Cristiano Ronaldo， 在最近打破了由之前他们的王子 Raul 所保持的进球记录，在历代所有球员之前最多的进球者是 Raul 的323球。而皇马在上礼拜的欧冠比赛当中 ，C 罗一个人独中两人之后，正式的打破这项记录。他现在的记录是324球，但是呢，在周末的比赛再加上去的话呢，就超过这个数字，而且这个记录会持续被推进。在之前劳尔保持的这个323球是他几乎所有职业生涯都待在皇马，到了很后期快要退休前才离开皇马，所以他的生涯时光的总共有741场在皇马的比赛，劳尔用了323球写下了这个记录。但是 C 罗呢，在最近这几年效力皇马，他的每年的进球量都是非常的惊人的，所以他比劳尔更快速的达成这个记录。大家猜一下，他总共用了几场比赛来完成324球的记录呢？答案是他只用了308场，非常惊人的数字。劳尔的话在前代的西班牙还有许多队伍当中都是算是世界顶级的前锋，特别是他对于一些高空球或者是球点的判断，还有射门的时机，还有进攻的这个接应的时机捕捉非常的精准精确，而且他的球风相当的优雅，就像一个王子一样，所以这也是许多球迷给他的称号。不过 C罗呢，在最近这几年效力皇马的时候，他的攻击火力更是相当的惊人，308场进了324球。记得上周我们说过，一个得分手如果场均的这个进球率呢能够逼近一的话，那就是非常可怕的高效前锋射手了。不过 C 罗现在的场均进球数字是多于一的，就将近一，但是多一点点小数点。这样的记录是非常可怕的，当然会有这样的转变也跟近代足球的这个演化蛮有关系的。因为在劳尔他大概是10年前是他的顶峰时期，他是刚退役几年的选手，对于10年前的足球体系战术来说，当时还是依靠着传统的前锋，可能是我们说的这些双前锋的阵容，或者是单前锋单箭头的阵容来作为球队主要得分的利器。不过也大概在同期世界足坛兴起了所谓433的阵型，这样433的配置呢，之前像是巴塞隆纳或者是英超的阿森纳，他们都非常擅长的使用这样的战术。当然现在433的阵型在许多强队也都成为主流，如当今的皇马，他们呢也很擅长这样的阵型。在过往442或4231、4321这一类配置一到两名前锋的阵型，主要的方式是透过中场的传导给予前锋球员支援，将他们传球给前锋制造出来的空档， 进入那空间之后，由前锋来完成最后一击，这是主要的手段。但是随着时间战术的演进，大家对于这样手段防守的方式也跟着提升了，所以前锋球员要拿到球不再那么容易。很多时候前锋球员被迫呢无法在这个罚球区里面呢球场中央的位置拿到更好的 接球，所以对他们来说必须要往球场的两端，两个顶端，就是靠近角旗的两个区域来移动的时候，更容易能够拿到球。而这样的位置呢，使他们远离了球门，这样对他们来说要得分也会变得更加困难。虽然得球的位置前进了，因此有一种类型的球员就接着诞生了，专门在靠近球场两端两个角落角旗的位置来讨生活的这种类型球员叫做边锋。当然在以前的战术，这样的球员就存在了。边锋球员普遍呢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特点，像是他的脚法技术非常的优异，然后速度非常的快。虽然他的体格不一定是相对来的高或壮，但是呢至少在速度在脚法上面绝对是非常顶尖的选手。在这样的选手出现之后，他们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前锋跟边中场的综合体。边中场呢在以前的位置更加靠近中场线，因为他要负担球队的攻守两方的责任都必须要负担。但是边锋球员出现之后，他的位置被往前推得更前面，他在防守上面的负担相对降低了一些，而攻击的重担也变多了。他们在罚球区两端的位置拿到球之后，刚才说过这个区域是更容易拿到球的位置，而且他只要面对单侧的防守球员，让他譬如说可能在单一侧左侧持球之后能够单一的吐入禁区，只要能够横向的往禁区方向移动的话，就能够制造出射门的机会跟可能性。因此呢在这段时期之后，有一种球队的类型，他们主要的得分手段是依靠着所谓的边锋球员来制造大量的进球。从这个时候成名的选手，大家最知道的就是梅西以及 C 罗，他们两个在性质上面呢都是从边锋球员出身的。当然在之后梅西可能渐渐的往了其他不同的位置，有了多功能的发展，不过到如今为止 C 罗、内马尔、贝尔他们呢都还是在边锋这个位置上面发光，而且这也反映在他们的这个攻守数据上面，他们也有带来很多进球以及助攻。而传统的前锋位置呢在近代当然开始减少了许多，因为这样的人才渐渐都往边锋移动。不过前锋这个位置除了以往的得分责任之外，现在更多的是参与进攻的枢纽，将球呢他们成为一个将球持球之后分给这个前锋球员继续进攻的一个转中继站。也因此很多前锋我们又说是柱式中锋，就像一个柱子一样钉在别人后卫的门前，让他们不敢移动，借此呢牵制他们，也为队友制造更多的机会。相信在讲完这一段之后，大家对于现代足球的演化有更多深刻的了解。如果你很有兴趣的话，欢迎也到我们的网站留言板跟我们留言，与我们交流啊，这方邀请大家一起来多多的参与。接下来这一则新闻来自于巴西甲级足球联赛的赛场上，最近出现了非常可爱的一幕。大家知道在比赛开始的时候，球员进场的时候有的时候都会牵着球童进场，这些球员按照他们的来历，可能有的是一些贫困家庭的小朋友，为了鼓励他们进场看球，并且希望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球员有时候会牵着这样许多的孩子们进入球场来开始比赛。在最近这个叙利亚的难民逃到欧洲之后，有一些欧洲的球队在比赛的时候也会特别邀请这些小朋友来参与他们的开幕式。而巴西最近呢有一个更特别可爱的举动咯，这些球员在进场的时候竟然一个人牵着一只狗狗进场。那为什么要牵着狗狗呢？原来是巴甲联赛的一个圣保罗俱乐部最近发起的关爱流浪狗活动，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流浪狗问题，他们最近呢发起一个募款，要为流浪狗建造一个家。所以为了响应这个活动，球员在入场的时候也牵着这些狗狗，让大家来看见这些狗狗可爱的模样，并且能够继续的呼应他们的活动。如果你对这个活动也有兴趣的话，欢迎到他们的官方网站上面去响应这个计划咯。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介绍巴西世界杯专辑里面的歌曲咯。这首 接下来的 Tico Tico 是一位新锐的 Bossa Nova 女歌手 Bebel Gilberto， 她与天才中国钢琴家朗朗的合作 Tico Tico。相当可爱的一首歌 Tico Tico， 这一首是由巴西籍的作曲家 Abreu 所写的森巴舞曲风格的小品，这也是这位作曲家所有作品中最有名的一首，几乎风靡了全世界，所以有很多种版本。 Tico Tico 在巴西当地的语言当中是用来称呼一种雀鸟，而其实他整首的全名原本是 Tico Tico No Fuba， 以葡萄牙语来解释就是说这些在玉米粉中跳跃的小鸟是多么的可爱呢，这一种感觉的命名主题。接下来的歌曲是来自一位加拿大 Reggae 歌手 Magic 所带来的歌曲，在讲述着世界杯期间许多队伍努力奋战的身影以及模样，中文翻译是光荣时刻 This is our time。There's a lot going on in the world today. People moving so fast like an airplane. 相当轻快而且真挚的一首歌曲，而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一个欧美乐团 Baha Man 合唱团，他们的歌曲常常有许多欢乐 party 的气氛，而他们的歌曲也常常被许多美国的运动赛事选作为主题曲。接下来就一起收听这首歌 Night and Day。 I'm gonna live life like there's no tomorrow and party, just gonna let it flow。 接下来要介绍给大家的就是世界杯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 Rodrigo Alexi 跟 Preta Gil 所一起合作的 Go Go。 当然回来之后还有许多黄金时代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It's time for fun Get your flag on around the world coming out from everywhere everybody together。 欢迎回来黄金世代，我是 RJ Fang， 在接下来的时间要告诉大家各大联赛的主要战报。这礼拜很重要的一场比赛在德国甲级联赛，是国家德比，拜仁慕尼黑对上多特蒙德。这两支球队现在正好是积分榜的一二名，在比赛过后其实他们的顺位并没有改变，但是积分的差距却变大了。这场比赛拜仁慕尼黑以5-1击败多特蒙德，在之前大家所关注的两个球员，拜仁的前锋莱万多夫斯基还有多特蒙德的前锋奥巴梅扬，他们两个对决也成为一个关键，可是比赛却在其他人的火力支援上呢，让莱万多夫斯基占了很大的上风。这场比赛拜仁除了进五球当中呢，莱万多夫斯基是攻进了两球，而多特蒙德唯一的一球正是来自奥巴梅扬。虽然拜仁取得了8战全胜的战绩，在开机至今为止他们取得了8连胜，不过奥巴梅扬这边至少为了自己留下了一个记录，他在连续8场都有进球，这个记录呢成为了德国甲级联赛的一个新纪录，而且持续的在推进当中哦。接下来看一下英格兰超级联赛，这赛季到目前为止战局是相当的混乱，而这礼拜也有很多精彩的好戏。首先是双红会，也就是阿森纳对上曼联，在阿森纳主场酋长主场迎战曼联的这支球队，他们在开场的20分钟就海灌了曼联3球，所以最后他们就以3-0简单的来扛救这个比赛。而最重要的进球功臣呢，他在助攻还有进球上面都有入账，就是他们现在状态最火热的一位边锋球员 Sanchez。 在他的发挥之下呢，曼联在这场比赛是打得相当的闷，而且一开始完全守不住阿森纳的攻势，就马上的在前20分钟被攻进3-0来结束比赛。在这场比赛之后呢，曼联从第二名掉下来成为第三名，阿森纳呢则反超成为第二名。而接下来看一下榜首的曼城在这个礼拜对上的 Newcastle， 就是我们说的纽卡索或新堡队。在一开始的比赛上半场的时候，他们1-1战成平手，局面看起来 Newcastle 是非常有机会能够在曼城的主场带走胜利的。不过在下半场回来之后，曼城整个球队像是换了一整队一样，所有的球员精神状态都跟上半场有所不同。 就在下半场一开始之后，他们的前锋 Aguero 一个人就开始有一个可怕的发挥，在上半场的追平分呢由他率先开始，而下半场也是由他吹起反攻的号角，最后他一个人独进了五球，刷新了英格兰超级联赛的五球最快进球纪录。大家还记得之前德甲的莱万多夫斯基吗？他九分钟进了五球，而 Aguero 虽然没有办法到九分钟这么快，不过呢他也是用上很短的时间，他只用了19分钟，也就是上半场的42分钟到下半场的第61分钟，这19分钟当中呢他进了五球，也刷新了英格兰最快的五球进球纪录，也成为了第五个能够单场攻进五球的球员。近况非常火热的他在接下来比赛相信会有更可怕的发挥咯。接下来来看看另外两支球队，首先是切尔西在自家主场迎战南普敦，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场强权对话。不过切尔西呢在上一次战胜阿森纳之后，本来以为他的战绩会有所起色，不过在这一场比赛当中他们最后1-3输给南普敦，这也让大家更加担心他们的主帅 Mourinho 他的帅位是不是会不保呢？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他们同样还有一支强权球队利物浦，在这赛季的成绩也是相当的不理想，他们的主帅 Brendan Rodgers 的帅位呢已经确定不保了，在他们对上 Everton 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是我们常常说的墨西塞德郡德比，因为埃弗顿跟利物浦都属于墨西塞德郡的球队，同一支球队的德比，他们最后1-1战成平手，但是呢这样的战绩是没有办法被利物浦的老板接受的，所以在比赛结束后的当晚，他们的主教练 Brendan Rodgers 在比赛结束之后马上也就跟着被解雇，因此现在大家目光就集中到最有可能的人选前多特蒙德的总教练克洛普身上，没有意外的话他应该会顺利的接掌这支英超球队，因为在过往呢他过去的8年在多特蒙德执教，将这支球队改造的相当的成功，也培育出很多的球星，加上这一名个性独特的教练对于挑战其他国家的顶级联赛是相当的有兴趣，所以大家也能够期待克洛普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能够将利物浦打造成一支什么样崭新的球队咯。接下来让我们再进一段音乐，回来之后要带给大家其他比赛的消息，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来黄金世代，我是 RJ 放。在这段节目当中要带给大家西班牙甲级联赛的战报。在西班牙甲级联赛这赛季目前呢榜首的位置跟大家期待的都有些许的出入。原本大家看好的皇马、巴塞罗那还有马竞这三支球队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占领榜首的位置。占领榜首位置的是比利亚雷亚尔，这个昵称黄色潜水艇的球队目前16分占据着榜首的位置，而第二名则是皇家马德里。在上礼拜呢马德里德比的比赛当中，皇家马德里跟马德里竞技双方呢1-1战成平手，所以呢基本上都维持着目前的位置，而巴塞罗那则是1-2输给了塞维利亚，排在联赛的第四位。值得注意的是2、3、4位他们的积分都一样，但是只是因为净胜球差距的关系呢排在不同的位置，而领先的比利亚雷亚尔也只是以着16分一分之差的些微优势领先的其他的球队，因此大家都很期待这赛季西班牙甲级联赛呢战况会更加的激烈，而且比赛会越来越精彩。在过往几年呢西班牙甲级联赛基本上都是由皇家马德里、巴塞隆纳加上马德里竞技这三支球队在竞争着榜首的位置，其他球队通常跟他们差距都是非常遥远，也因此呢许多球迷特别戏称了刚刚提到的这三队，他们呢是超然于这个西班牙甲级联赛之上的，自己成立一个新的联盟叫做西班牙超级联赛，简称西超联赛，这是球迷们之间的玩笑话，代表他们的实力呢跟其他球会有很大的差距，领先的很多。不过到目前为止很多球队也都这个在排名榜的前段班，而且积分差距非常的接近，跟以往的球季都有很大的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塞尔塔维戈在现在也是15分，排在联赛的第三位。这球队在几年前经历了降级风波之后，现在再次回到这个中段班、前段班的位置，是值得令人期待的。当然，这一类的球队都有一些很典型的特征，我们戏称它为劫富济贫。什么意思呢？讲到劫富济贫，大家会想到一些义侠、义贼、罗宾汉啊、廖天丁这一类的。不过实际上在比赛赛场上面的俱乐部也有这种劫富济贫的俱乐部，专门呢打击这些豪门强队爆冷来战胜这些强队，但是遇上这些弱队的时候，他们却意外的也会输掉比赛。这种比较极端的发挥的球队呢，通常都会排在联赛的中游，如果他们突然有一段时间发挥非常好的话，就能够攻进这个榜首的位置。所以呢，这类球队也是非常特别而且有趣，也有人称他们为强队巨人杀手。不过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劫富济贫这种说法，因为实在是蛮有趣的，对吧？那么这赛季呢，其实很多国家的足球联赛都相当令人期待，像近年呢重新复苏的意大利甲级联赛，他们现在是战得如火如荼，许多精彩的比赛还有精彩的进球也常常能够看得到。如果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常常的关注，之后我们也会带来更多相关的新闻还有消息哟。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段音乐，回来之后就要跟大家分享特别的足球故事，当然也有最棒的黄金时代独家专属的足球智慧语录要分享给大家。先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欢迎回来黄金世代，我是 RJ 方。在节目的最后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属于德国足球俱乐部的小故事。大家还记得我们上礼拜讲到的伯尔尼奇迹吗？这一场改变人生与国家的足球比赛当中最重要的主角就是 Werther， 他在经历了战俘营生还之后，又带领着西德来取得他们国家队第一次的世界杯冠军，从此也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而 Werther 他所效力的这个俱乐部呢，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俱乐部，叫做凯撒劳顿 Kaiserslautern。 这个俱乐部非常的特别，因为他们曾经培育过一位 Werther 的这样的巨星球员，而在1940年代那个时候，50年代的时候，也以着他们的球员为中心来构筑整个国家队。而在之后他们其实经历了一长串时间的起伏，而 Werther 呢，他一辈子也都只在这支球队效力，在他退休之后也成为这支球队很重要的一些顾问，而给予很多的帮忙，并且更重要的是他那一种特别的足球场上坚持并且坚毅的精神流传下来。今天这故事是关于凯撒劳顿他们在联赛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在1995年到96年的这个赛季，他们得到了这个德国杯的一个冠军，可是呢在那个赛事他们却在联赛上面表现得非常不好。戏剧性的呢，虽然他们拿到了当年的德国杯冠军，可是同时却也被降级到德国的乙级联赛。所以在1996年到97年的时候呢，他们奋发图强，再次努力的得到了德乙冠军，重回这个德甲。因为德乙的冠军呢就得到了可以升级的资格，他们重新的回到了德国甲级联赛。而且更特别的是呢，在隔年的赛季97到98年的赛季，获得他们队伍史上第二个德甲冠军，也就是他们前年虽然被降级了，但降级之后他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回来德甲联赛，最后他们又在那个赛季取得了甲级联赛的冠军。从一个我们称为这种升上来的升班马，然后呢在当季拿到冠军，这样的奇迹是非常罕见的。而且在世界顶尖的球坛目前来看呢，就是规模比较大的球坛也只发生过四次，其中三次呢是在近代，不过都是在日本跟中国超级联赛。在欧洲顶级联赛到目前为止也仅此一次升班马，然后呢隔年就接着夺下冠军。所以人们就称这一段是凯撒劳顿神迹、凯撒劳顿神话。而且更特别的是呢，缔造这个纪录的总教练在更之后的时间呢也缔造了一个更特别的神话故事咯。因为这个教练呢奥托雷哈格尔 在98年带领了凯撒劳顿写下这个德甲冠军的神话之后，在2004年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印象，在当年有欧洲国家杯的比赛，而那一届比赛的冠军破天荒的是由希腊国家队来获得，这支队伍他们到目前为止历史上仅此一次，也是最好的这个欧洲国家杯成绩，所以人们也称那一段这个夺冠的过程称为希腊神话。这位教练呢非常擅长改造队伍，并且让他们能够屡屡的击败强队，写下这些不可能的故事，这也是运动赛场上最引人入胜的地方。人们常说球是圆的，没有人知道比赛当中不到最后一刻，没有人能够预测胜负，而这些结果这些过程人们都称它为神话神迹。不过对于神迹各位的理解是什么呢？不可思议的事情，或者是需要凭借了很多天运还有运气才能达成的事情吗？当然啊，这方也想过怎么样才能够说是一个神迹，怎么样才能说是一个奇迹呢？在足球场上呢，当然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会说它是神迹，不过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你想要这个行出神迹的话，又要怎么做呢？针对这一点呢，教导踢球的总会长牧师其实也讲过很特别的一句话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总会长牧师讲的这句话，他曾经说过呢，在行出神迹的人身上，神也会为他兴起神迹。你想要行出神迹吗？你想要让奇迹发生吗？那么你先行出神迹吧，这样的话神也会为你动工的。这句话呢，对于有信仰的这方来说是真的非常了不起的一句话，这也是过去呢不曾思想过的问题哦。如果我们在一些困难危机的状况想要逆转自己当下的处境，我们常常会期待着发生一些奇迹，当奇迹发生的时候想着就能改变现状。不过呢，我们也通常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我们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用做，这些奇迹就会发生，可能甚至会放弃，想说啊，反正如果奇迹发生了，那可能就会改变，如果没有也就是这样吧，有一种不是那么积极的心态。但是呢，总会长牧师教导我们的并不是一种只是等待而无作为的这种行为哦，而是呢，如果你想要奇迹发生的话，你想要逆转自己的环境状况的话呢，你首先要自己做到能够兴起神迹的程度，这么一来，看顾你的神，保守你的神呢，也会为你兴起神迹。所以我想在过往运动赛场上或者是在各方面做到兴起神迹的人呢，一定都是坚持到底，全力以赴，坚持到最后，得到那最后的天运之后呢，才将最后的事情一口气完成，达到兴起神迹的程度。所以这些神迹真的只是偶然吗？或者只是运气好吗？阿哲方觉得这些人身上呢，也是因为付出了条件，努力到了最后，所以才能够改变他们所在的环境以及状况的。今天这个小故事也跟大家分享，在许多时候呢，不只是运动场上咯，当然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活，很多时候一定要坚持到最后才可以，因为我们常常呢都是在最后关头才决定自己的成功或失败的。如果在最后关头我们能够坚持到最后的时候，一定会有更好的事情会发生在各位身上哦。今天分享到这边，包含之前的许多故事还有精彩的歌曲，希望大家会喜欢，也感谢大家能够持续收听我们的黄金世代，希望更多人能够一起共襄盛举来支持我们这个足球节目。当然有许多的主题或者是你想要了解的故事，也欢迎到我们的留言板上面留言，RJ放呢一定会为各位精心准备并且一一介绍的。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么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